在你的指引当中，真的我们必不在黑暗当中行走。主啊，你来，真的将生命赐给我们，真的将那真光赐给我们。主啊，真的在这个末世，很多 正在假道理，
主啊，
正在引诱我们，正在偏离正道，
主啊，
主啊，正在我们恳求你，引用你的真理，正在使我们成圣，正在使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，
嗯嗯，
主啊，真的感谢你让弟兄姐妹今天又愿意在这里来一同听从你的话语，
嗯，
主啊，真的你将你的话语从天上真的赐给我们，
嗯，
你祝福开口的弟兄，主啊，真的你让我们的一切都不一切真的都是从你而来，
嗯，
也将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祝福，
嗯，
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嗯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继续再交通一点圣经基础的真理。今天所要交通的就是关于基督徒个人犯罪的问题。我们这个圣经基础真理上面有一个，这里还有本，就是四二页，嗯，第一点就是基督徒犯罪的问题。那么在我们开始以前，我们要先请大家先读一处圣经。我们先读以弗所书，第五章，二十六节要到二十七节，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。
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
好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一定要把教会要洗净，成为圣洁，才能够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那就是幸福了。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神一定要在教会上面，在此教会要成为圣洁、没有瑕疵，这是神一定要做的，而且一定要成全的。那么现在教会有没有干净了？那现在这个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，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这个道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，那就是 rhema， 就是神现在对我们说的话，神现在对我们说的话。水是代表生命，圣经上的水都是代表生命，所以神一定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因此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到底是全教会呢，还是说全教会就要包括每个基督徒，还是得胜的基督徒？这就是两个问题了。所以圣经里一直是把基督徒，保罗是把基督徒分成 两种的基督徒。这个就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认识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妒忌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式行吗？
保罗在这里把基督徒分成了两种，有属肉体的基督徒，还有呢
属灵
的基督徒。这是保罗分的，而不是谁来要分的。那因此基督徒，你信主你得救了，既然是基督徒啊，一定是信主得救了吧，一定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属灵的，我们很可能是属肉体。他这里就指了两个，一个叫嫉妒，一个叫纷争。那意思说一个基督徒也还有嫉妒还有纷争，那你就是属肉体的，你就还没有属灵。我们知道属灵就不应该有嫉妒有纷争了。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，第五章，请我们从十六节要读到二十三节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妒忌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
好，你看这里就明明告诉我们，十九节情欲的事，情欲这两个字在原文不是情欲，原文是肉体。保罗说不是你们是属肉体的吗？就是肉体的事情，显而易见的。那么这里头就提了有两个，就是刚刚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，这里是说增进记恨，看到没有？那你看看这两个的编号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那你这个编号一个是2254 2205， 你对照，请你对照一下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个嫉妒就是2205，对不对？那个纷争是2054。那你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205翻成记恨，对不对？在哥林多不对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0节，你看有一个叫记恨，看到没有啊？ 下面是2205啊，好，2205，那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基督啊，那里翻成是基督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然后你再看正经第20节里面有增进，增进2054是不是有增进啊？那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节，那你就翻译成纷争，看到没有，对吧？好了，因此我们看这个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保罗说什么叫做是肉体，他这是举了两点，就是哥林多有嫉妒有纷争。但是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，这是死肉体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，死就是19节哥林多前书。什么叫肉体的事情？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纷争，嫉恨，就是那里的嫉妒，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言等论。如果基督徒你是在肉体，活在肉体里面，底下就有一句话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什么承受神的国，千年国度的赏赐你没有了，你进不去了。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信徒都要进去哦，进不去的，是保罗讲。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行这些事，行这些事的人就不能进去。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有圣灵内住，你还属不属肉体，你还会不会犯罪，这个问题就很。那么有的人讲主耶稣的爱很大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过去犯的罪，我们现在犯的罪，我们将来犯的罪，他都赦免了，他都赦免了。这种说法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如果都赦免了，那弟兄姊妹，神就不会再审判我们了，对不对？都赦免了，神还审判我们做什么？好了，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，看神将来怎么要审判我们。请你读罗马书读14章，罗马书14章第10节到12节，罗马书第14章10节到12节。
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妻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
好了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明啊？那就是审判了。如果主都赦免我的罪了，我将来犯的罪都赦免了，那主怎么还审判我？我为什么还会把我的事情向主来说明啊？这是一处的圣经。我们再请你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
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
好了，第 兄姊妹啊，我们众人哦，每一个基督徒哦，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善活恶受报。你不是都赦免了吗？那还有什么受报啊？啊，这个不行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要受，站在基督的台前。那么今天一个基督徒犯了罪，那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讲，是不是主都赦免了？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。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
好，这有一个人犯罪了，在哥林多教会里面，这种罪就是淫乱的罪。第二节保罗说，说哥林多教会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要从你们中间怎么样，要赶出去啊。如果说我们的罪主都赦免了，他为什么把他赶走啊？就不要赶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这一种人是一定要把他赶出去的，并且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啊，那个心原文是灵啊，灵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判断，就是审判了这个人了，审判了他。第四节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灵也同在，那个心也是灵字。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那不是赦免了吗？我们的罪都赦免了，要过以后犯的罪都赦免了，为什么还要把他交给撒旦？为什么还要肉体败坏啊？所以不是这种说法，就是说我们的罪都赦免了，都不要紧了，因为主太爱我们了。甚至于也还可以引到雅各，我们不是在雅各说吗？他是说那个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求你让我得看你的面貌，你的面容啊，你看主都在求我，好不好？我的位置太高了，主要来求我，那我这个罪算什么？他就赦免了。看来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哦，这种人还要从教会里赶出去哦，不但赶出去，还要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，如果他不悔改，来败坏他的肉体。当然因为他的灵还是得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灵里面住了圣灵嘛，他是得救的，他有神的生命，但是今天一定要审判他。这是保罗讲的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保罗在这里讲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还在犯罪，有一种是属灵的基督徒。所以基督徒犯罪以后，不是说我们不要认罪了，我们仍然要在主面前认罪啊。这个又要请我们读约翰一书， 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，请我们读到第二节。
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我小子们啊，因为约翰写给基督徒的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啊。若有人犯罪，如果你犯了罪了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的血还能洗净我们的罪。那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可以把第九节读一读，好吧？
人若说自己在光明，
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，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就是说要认罪，所以第二章马上就讲，我小子们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这是指的基督徒讲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认罪的，不认不认罪的。如果你认罪，神一定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主耶稣是义者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的血还有功效。如果你不认罪，还要继续犯罪，好了，那就是保罗刚刚讲了，要把他的肉体还交给什么？交给撒旦。而且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还有一个审判哦，我们个人要在基督的台前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，这是一个。另外罗马书十四章那里讲，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还要把自己的事情向神说明啊。所以还有一个审判，不是没有的。因此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是能够犯罪的，不是说你信了主就不犯罪。犯了罪以后，如果你不认罪，所以神虽然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可以不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你不认罪嘛。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个拒了继母的这个人，他有罪啊，他不认罪啊，他还要继续犯罪，那他肉体就交给撒旦，要败坏他的肉体。所以圣经里对我们基督徒犯罪的问题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认罪，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大多数是属肉体的，属肉体的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对不对？加拉太第五章刚刚讲的是属肉体的人，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那都摆出来了。但到二十二节就说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因此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按照肉体行，保罗就在那里讲，那我们就不能够承受神的果。他说，我过去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些事的人，就是你活在肉体里面的人，不能承受神的果。那么这里还请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还是第五章，我们从第九节 读到十一节，第九节到十一节。
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
好了，这是弟兄啊。所以有的人说，这是使得不信主的人，信主的人，这个是说弟兄嘛。好，那么请你再读第六章。我们请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。
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好，这里是说了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自欺啊，如果还有这些罪，那是一定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就是刚刚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了嘛，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凡行这些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，那是对着基督徒讲。那么后面有一节，就是你们中间又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。那就是说，你原来不信主的时候是这种情况，现在已经被洗净了，成圣称义了。这个成圣称义就是因信称义了。你因信称义以后，你现在就不能够再行这些事情，你再行这些事情，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。那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怎么能够承受神的国？根本是两回事情。所以这里承受神的国是指的基督徒来讲。因此我们就看见，从圣经来看，基督徒和罪的这个关系，基督徒和肉体的关系。因此就引进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不要老是成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。也不能够说我的罪，过去的罪，现在的罪，将来的罪，神都赦免了，所以我成为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不要紧，不怕。那么刚刚我们讲了，如果你是一个属肉体基督徒，保罗就讲了，还要把这样的人从教会里头赶出去，还要把他肉体交给什么？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不是说我们想象的，就是一切都好了，罪也不要认了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另外还请我们读希伯来书，12章。我们从第4节要读到13节，4节读到13节。
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有鞭打凡所收拿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失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忧愁，
愁苦，
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
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管教。今天基督徒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，在主的面前你和罪恶也在抵挡罪恶，但是你胜不过这个罪。罗马书第七章不是讲吗？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嘛。所以很多罪我们还胜不过，胜不过罪怎么办呢？这里就有个管教来了，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是要管教我们。第六节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。不但是管教，还要鞭打，好不好？还要鞭打。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，这个有的年长的弟兄带领我们，就说如果你不听，你在主的面前不听主的话，你就求主来打你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做这个祷告，主啊，假如我不听你的话，就求你打我，求管教，因为只有打才把你打回去了嘛，不打你不听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会遇见一些环境，这些环境啊，好多都是神的管教，就是神在那里打，一打我们就知道我错了。所以父母在家里孩子小的时候不听话，要打一打，打一打他就知道错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里头也要受打啊，我们的环境也会受打，因为神要管教我们。所以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十一节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了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因为主要我们，主是希望我们成为义人，要我们成为圣洁。但是我们常常属肉体，既不义也不圣洁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就是有一个管教要临到我们身上。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那一个管教是教会的管教，把行这样事的人从教会里头怎么样赶出去，对不对？那是教会的管教。教会是不能容忍罪的，如果 有罪在这里出现，那一定有审判这样的人。希伯来书这个管教是神的管教啊，神的管教，那就是我们是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我们要体贴我们的肉体的时候，要按肉体的意思去做，不按神的意思去做，好吧？你看到管教就来了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做每一件事以前，我们要先祷告，要先祷告，要把自己交给主。主啊，我总是我愿意做好，但是我都做不好，求你来带领我。如果我实在不听话，我要摁着头皮去做，主就求你管教我啊。这种祷告不容易啊，那个管教是愁苦的，你到主面前去求管教，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愿意受管教啊？很多人不愿意受管教，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但是基督徒，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就求你管教我， 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一管教一来了，你里面就清楚了。哦，这件事情是我不能做的，我当时要去做，现在不能做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经历。所以从这里，我们今天开始和弟兄姊妹就是交通到一个基督徒犯罪的问题。啊，我们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讲义来，啊，没有完全按照讲义。那么，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嘛，要我们成为义人，也就是你这个童女一定要变成什么心腹嘛，对不对？到有一天，所以刚刚讲不能承受神的果，如果行这些事的人，当主耶稣来了回来了，我们都要见主的面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要被提到哪里啊？半空。见主面的时候，那就很快就有羔羊的筵席，主耶稣就要作王一千年。那么在这个筵席上，我们有没有份？好了，那么就是看我们今天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生活，啊，脱离罪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对于罪。当然，基督徒要脱离罪，一定要对付我们的魂，就是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所以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不只是不犯罪，还要舍己，还要背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舍己呀，就是舍去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嘛。好，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六章。24节读到25节，马太福音16章24节读到25节。
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 得着生命。
好，这个25节啊，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，那个生命原文是魂哦。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，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。那都是魂，这个就是魂的得救嘛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。己是代表什么呢？那就是我的魂，就是代表我的自己啊。魂的功用就是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件做每一件事情，都要用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那就是我的魂。我的魂是独立的，所以当我用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的时候，我要照着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做，那就是我的己。所以圣经里是用魂来代表一个人的自己，啊，用魂来代表一个人的自己。所以我要照着我的自己的魂去做，我就不能够舍己了。舍己就是不照我的意思去做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，如果要照着我的意思去做，要救自己的魂的，你就要失丧魂。这个救就是我自己来救，我不能舍己，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做。凡为主耶稣舍掉魂的，你就得救，魂就得救了，你就会得着魂了。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魂的得救的问题啊。魂的得救除了主耶稣在这里讲了魂的得救，我们曾经读过有两处的圣经啊，也是提到魂的得救。一处就是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，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一章21节，新约的雅各书21章 二十一节。
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。
这里原文没有灵子，就是救我们的魂，魂还要被拯救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魂被拯救，就是要舍己，不照我的意思去做。那么还有一个处，就是彼得前书后面的，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，第一章第九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，
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魂的救恩。
好，这里也提到魂的救恩，那就是魂的得救了。主耶稣也说到魂的得救，雅各也提到，彼得也提到，那就是要舍己背十字架。十字架是神给的，好多十字架就是管教，十字架是管教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你要跟随主耶稣，一定要舍己，要背十字架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思想感情意志里面他都能够舍己，他都愿意魂的得救，他就在外面犯罪的行为就一定没有了，因为他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得救了嘛。我们的犯罪，那就是因为我体贴我的肉体，所以我才犯罪。比方说刚刚保罗讲，你们所割礼的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他们中间就嫉妒什么纷争。嫉妒，你嫉妒人是从哪里来啊？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思想感情意志就没有嫉妒了，你怎么会有行为呢？没有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得胜是里面的得胜，你现在里面得胜，你外面就没有犯罪的行为，没有了。如果里面没有得胜，你外面的行为就会有了。因此这是魂的救恩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灵要管魂。什么叫魂的得救啊？就是灵管魂。夏娃就是魂独立了，那么今天我们的灵要管我的魂，因为我的灵里面住了圣灵嘛，所以圣灵一提醒我就顺服圣灵了，所以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受管理了。思想感情意志一受管理，我的身体就受管理了，我的手脚眼睛耳朵就受管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犯罪，不是我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克制我自己，克制我自己不要发脾气，克制我自己不说话，克制不了的，不是我克制，而是我的灵里面，我的魂愿意顺服圣灵，让圣灵来管理我，好了，那我就能够不犯罪了。好，我先说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对我刚刚交通的有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看法，都可以提出来，好不好？
想问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接着讲的洗净我们一切的恶意，一切是怎么样算的？
好，一切哈，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认不认罪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认了自己的罪，你认罪是认什么罪呢？就认你一切的罪吧， 是不是要认一切的罪哦？你犯了十件罪，你是不是十件都要认嘛？好，那么这神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一切的不义，就是一切这个字就是所有的，啊，所以神赦免我们所有的，乃是说你有一个前提，你要认罪，你只要认罪，你所认的罪神都赦免你所有的，啊，就是所有你认的罪神都要赦免。如果你不认罪，就像刚才哥林多前书那个第五章那个人，他收留他的继母，对不对？他犯淫乱的罪，他不悔改，神就不能赦免他的罪了，好不好？这里说的赦免就是说你认了，你认神就赦免你，你不认神就不赦免你。当然我们一个人愿意到神面前去认罪，那 是愿意把一切的罪都先承认了，啊，我们自己一切的罪，好不好？
因为以前我们教会教导就是讲到我们信主了哈，我们认罪时候，现在以前现在将来的罪都赦免的，这个是
这个一切这个罪并不是说把将来的罪都赦免，这里没有这样讲，啊，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想法了，就是说假如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认我的罪，那请问你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认罪，是认你在没有信耶稣以前犯的罪吗？是不是这样？那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有一个税吏长，啊，撒该，对不对？他见了主耶稣，他是不是认罪了？主啊，我把我一半给穷人，我讹诈的时候就赔偿他多少？四倍，他认罪了吧？因为他是税吏长，因为他认罪，主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再问你，如果这个税吏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再犯罪，还需不需要认罪啊？如果按照这样解释的话，他再信了主耶稣以后再犯罪就不要认罪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如果这个解释就不要再犯认罪了。那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头对于那个哥林多前书在那里告诉我们，保罗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你们中间还有嫉妒纷争，是不是说到这个？哦，保罗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你们属肉体，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。保罗又讲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怎么样承受神的果，要赦免了那就应该承受神的果，为什么不能承受啊？你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个犯了罪的人，保罗说还把他肉体交给撒旦了，对不对？那应该认了罪，不该交给撒旦了嘛，对不对？将来的罪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个解释是解释不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能这样解释了。好，好，请讲。
你刚才说几章罪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恼怒嘛，哈，我是在想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比如说孩子做错事啊，或者夫妻之间比如说讲的一些观点不一样，那我就讲我自己本人已经受洗了，但是我有时候就是一下子火气怒气就上来了，我会责备他，或者夫妻之间会吵架，那这种跟刚才你讲的这个罪啊认罪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一个联系呢？
好，这个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哈，我们基督徒啊是能够犯罪的，也能够不犯罪，也能够不犯罪。那么在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读约翰一书，好不好？好，请我们读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，
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
请你看看第九节，他是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，他有个小字，就说道原文是做种，对不对？种存在他心里，这个种是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说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了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，圣灵也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就是神的种子了。这个种子是不犯罪的，你要顺服这个种子，你就不犯罪了，你不顺服你就一定会犯罪。所以这里就讲了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看到没有啊？好了，那我们是从神生的，我里面这个圣灵和永生是绝对不会犯罪的。但是另外你要看，另外还有一方面，那就是请你读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，哦，要读到第二十节，十四节读到二十节，好吗？
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所做，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，请弟兄姊妹注意，保罗说这一段圣经有几句话是很重要的。第十四节，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什么？肉体的，已经怎么样？卖给罪了。好，这个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神的生命，有永生了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卖给罪了。什么卖给罪？我的肉体是卖给罪的，罪还做我的主了。好，底下又讲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就看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，对不对？我的肉体就是卖给罪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千万不要忘记。所以因为我肉体中没有良善，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希望发脾气，我反而要发脾气了，对不对？我不希望的恶，不愿意的恶，我还要去做了。底下马上就讲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什么罪做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看见，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我的肉体又是卖给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不想想不发脾气，还不可能不发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肉体是卖给罪，罪又住在我里面，我想做好我还做不出来了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我里面还住了圣灵，有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又是不犯罪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因此圣经里讲，在我的里面，加拉太书就讲圣灵和肉体怎么样相争啊，肉体又和圣灵相争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，都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那就是看谁争赢哦，谁争赢哦。那当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，你的己就是你自己倾向于谁。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发了脾气以后来后悔，对不对？
可是下次还会发
对，就希望我下次改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下次改能不能改好，这就是一个问题了。第二个就是我要控制我的脾气，下次来我就不发脾气。有的人是硬着头皮咬着牙齿不发，好，能够管几天呢？不行的。所以现在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胜过罪的一条路，那就是说我要顺服圣灵。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，我要顺服圣灵，我不能顺服我的肉体， 啊，你讲。
那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就是说他经常犯罪，比如说烧杀掳掠呀、奸淫妇女呀、然后他每次犯罪呢，他都跟神面前去祷告，然后就是跟神让神来赦免他的罪，但是祷告完之后呢，他还犯罪，然后他还来祷告。就是这个祷告是我说他的，因为他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他那个报纸登就说他，好几次就发现那个就是强奸妇女那事儿就是这人做的，可是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就是去参加敬拜啊什么都非常虔诚。那我就觉得他就可以这么认为，那我犯的罪不是我。是我那个的魂里面那个罪，那个罪，所以跟我没关系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就是自己原谅自己
嘛。对，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哈，刚刚我们也看保罗就讲了，我的肉体是卖给谁了？卖给罪了。那你的肉体你都知道是卖给罪了，你还能不能够体贴你的肉体啊？在理由上你说不通哦，对不对？你里面又做了一个罪，你的肉体又是卖给罪，你又是一个基督徒，你里面又有圣灵在工作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不能顺服圣灵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放纵你的肉体呢？好了，那这个就是你自相矛盾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说用这个话来原谅我自己，神在哪里不能原谅你？那么这种基督徒，如果你要凭自己来做好，刚刚罗马书第七章是做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能不能够用罗马书第七章，那就说我是做不好，我原谅我自己。那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，你除了在罗马书第七章，你还要进到罗马书第几章啊？第八章啊。第八章就是说你能够胜过罪啊，第七章的基督徒是胜不过罪，他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了由不得我。那么这种情况，当他在第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，他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看他有没有心恨恶这个罪，愿意悔改。很简单，我们不要说刚刚这个姊妹说的那个人，现在很多人基督徒抽烟了、他就克服不了，还有的基督徒打麻将克服不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你请你读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，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圣名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你看这里有两个律，弟兄姊妹，一个叫做罪和死的律，就是要犯罪要发脾气，对不对？要去犯罪，这在我们里头有这个律。但是现在你信了耶稣，还有一个律，就是生命圣灵的律，这两个律在我里头是相争的。好，你看第四节，或者我们从读三节到第四节好不好？三节到四节，
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
好，你看律法的义就存在哪里啊？存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，好不好？那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，你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？好，这就是关键就在这里了。所以下面有一条，就是第五节第六节，请你读第五节第六节。
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
好，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我们讲过体贴这个字是思想，你愿意活在肉体里头，天天你就想肉体的事情。体贴随从圣灵的人，就思念圣灵的事情，就是你的思想取向在哪里。一个人他要犯罪，犯了罪又认罪，认了罪以后又犯罪，犯了罪又认罪，这个说明他的思想没有来体贴圣灵哦，他在体贴什么？肉体，天天思念的是肉体，就是他思想思念肉体。所以第六节讲，思想肉体的就是死，思想圣灵的乃是什么？生命平安。现在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是说我犯了罪我就认罪，主就赦免我了就完了，那个不叫得胜。我明天又犯罪又发脾气又来祷告又赦免了，这个不叫得胜的生活啊，这是犯罪的生活，不能胜过罪的生活。不过因为有罪了，我要求主耶稣赦免我，但是我怎么能够从这个罪的这个诠释下出来，因为它是一个律啊，我怎么能够从那里出来，罪的诠释下出来，这个唯一的一个路就是圣灵和生命能够把我带领出来。所以这里有个律叫做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的里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有两个律在我里头，一个是罪和死的律，那我就引起我去犯罪，犯了罪就祷告赦免，犯了罪求主赦免，犯了罪求主洗净我，主要洗净我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你为什么不去思念圣灵呢？那你天天要去思念圣灵啊，就是你的思想天天都想到犯罪的事情，为什么老是想犯罪呢？为什么你不去想圣灵的事情呢？好了，如果你天天思念圣灵的事情，那就是生命平安，就不是死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就是你天天想什么，你的思想在想什么，想犯罪的事情呢，还是想不犯罪的事情。那我们原来读过加拉太书第三章，他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嘛，对不对啊？因此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这个情况，就是你天天思想在想什么，那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劝那些青年基督徒，我们给他讲，就是每天早晨起来，你在床上睡醒了，第一件事思想一活动就先向主祷告，说几句话都好，几分钟都好，主啊，我把今天一天天给你啊，这个是一个得胜的路啊。所以好多基督徒啊，我们这样劝他，他的确现在就是这样做，他就觉得这样做神就提醒他，他就改变，因为他有心要向着这方面。那个犯了罪又认罪，犯了罪又认罪，他不想不犯罪，他还想继续犯罪，他要想犯罪，因为要想犯罪，他自己就有好多的安排，安排自己去犯罪。这个我们叫请读罗马书，请我们读十三章，十二节要读到十四节，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。
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妒忌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
最后一句话，不要为肉体安排怎么样去放纵私欲、哦、那个抽烟的人总要去买烟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忘记托朋友买便宜一点的，对不对？美国带来的，他为肉体安排嘛，去放纵私欲嘛。我们也一样啊，也会为肉体安排啊。好，那你想的就是肉体的事嘛。刚我们讲罗马书的第八章，对不对？替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，随从肉体的人那思念肉体的事，天天想的都是肉体的事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所以基督徒 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那你的思想要转一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思想要转，你思想转了你能够得胜，你思想不转就不能得胜。所以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把自己交给主，把这一天交给主。主啊，你提醒我，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求你提醒我。我们这里有一对夫妻啊，星期六就是那个李弟兄，不是于弟兄，于永福，这两夫妻啊，原来就是经常吵架，一讲就吵架，两个看法就是不同。上次我跟你们说过，我坐他的车，妻子喊他往右转，他偏要往左转，左转过去就堵车了。妻子说：“你不听我的话，堵车了吧？”好了，两个都有个性，他们自己的。感谢主。那么后来，他们过了在这里，我们一起读圣经嘛。过了一段，他们自己做一次见证。有一次，这个丈夫在说话的时候，刺激了这个姊妹，姊妹非常生气，要骂他，要的。忽然在这个时候，圣灵做工了。他就把门关起来了，到房间里把门关起来，他不讲话了。这个丈夫在外面，咦，你真的怎么不讲了？我们正在争嘛，你怎么跑到里头做什么？他的耳朵就在，他把门关起，就在那里去听，听了这个姊妹在里边，于太太就讲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要发脾气了，我要骂他了，求你救我。”你看，这个是恩典，好不好？求你救我，他这一下就谦卑下来了。她不是在丈夫的面前谦卑，是在谁面前谦卑啊？在主的面前谦卑啊！她就在主祷告，她不怕丈夫的，但是她要怕主啊！好，感谢主，这一怕主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这一下，丈夫外面听见了，哎呀，他说我刚刚看着妻子都在求主了，他也回到主面前去了。他说刚刚我那句话不该讲，实在刺激他太厉害了，他也回到主的面前去了。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我们体贴圣灵啊，随从圣灵，对不对？思念圣灵的事。当你胜不过的时候，你到哪里去啊？就把门关起来，那就是回到里面去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女姊妹是把她的房间的门关起来，我们今天是回到里面去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，对不对？你和主的关系，你不要怕，不怕丈夫，妻子不怕丈夫，丈夫也不怕妻子，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怕主啊，好不好？连主都不怕，那就麻烦了，好不好？既然很多人继续犯罪，那就是不怕主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畏主的态度。主是在暗中查看，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先改变啊。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，好，就读这一节。
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备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
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发现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肯顺服的时候，神就要管你的丈夫。你是丈夫，你顺服的时候，神就要管你的姊妹。你肯顺服的时候，神就要管你的孩子，他不管他怎么不听话，好不好？就是看我们顺不顺服。所以等我们十分顺服啊，这个十分就是完全。当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，神就要做工了。我不顺服的时候，神就不会做工。现在我们这是说，做丈夫的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改变妻子，做妻子的要用自己的意思改变丈夫，对不对？你永远改不好，你要把它改好不行的，除非你先顺服神，神能把它改好，神就会责备他了，好不好？让神来责备他，但是首先我们要顺服。所以上次我们也给弟兄姊妹说到哥林的后书啊，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啊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的 第四章十一节，要读到十二节。
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他们身上发动。
你们身上发动？
你们身上发动。
死在妻子身上发动，生就会在丈夫身上发动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首先你要十分顺服，你要顺服，那就说你要死，好不好？那你要舍己啊，你要死啊，你那个你自己的不舍己，你不死，生就不能在人家身上发动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要学这个功课，首先是我死，我不是要求他应该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我要求我自己十分顺服神，当我十分顺服的时候，神就会责备对方了，好不好？神就会改变对方啊，这是神做事的原则。首先是我们自己要顺服啊，但是我们常常是要，我们要改变别人，我是要他顺服，我顺不顺服不管，我要你先顺服，那就错了，好不好？看看弟兄姊妹，你们 有没有什么见证要讲 啊？这个要十分顺服，好不好？完全顺服啊，就是说死要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
讲清这个罪和魔鬼撒旦等同吗？
罪啊，嗯，我们只是说犯罪的是属于魔鬼，罪是从魔鬼来的啊，罪是魔鬼的一个行为。这是属于魔鬼，最是魔鬼的行为。因为魔鬼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，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对不对？他就犯罪，他的罪就是说他要抬高自己和神同等，因为他是神造的，神造的，神就高了他了，高了他，他就骄傲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比别的天使要高了，他就骄傲了，一骄傲以后，他就觉得我要与神同等了，这就是罪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不愿意敬畏神了，他要跟神平等了，那怎么可能啊？啊，今天一个家庭里头，孩子说我要跟爸爸平等，那怎么可以平等嘛？啊，你总是他的儿子嘛，这个不可能平等的，对不对？那么，神造的这些物怎么能够被造物能够给造物的主平等呢？那是不行的，那就是罪嘛。所以这个罪先是在撒旦，就是魔鬼，他先开始。
因为我原来的错误理解就是，啊，我们犯罪都是因为魔鬼的引诱，魔鬼的诱惑，而且魔鬼他也是天使嘛，所以我们根本就战胜不过他们，所以。把很多的这个责任都推到魔鬼身上。
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，我们如果是责任都在魔鬼身上，那么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了，那是不是那条蛇引诱的？那神怎么还咒诅他们啊？是不是咒诅了吧？那就说没有罪嘛，这个解释说不通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嘛，你有没有自由意志？你可以不拣选吗？你为什么要去跟着他走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啊，那里就是说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啊，可以不做罪的奴仆啊，因为我里面有神的生命嘛。你为什么要跟着他走啊？好不好？你可以不，你可以胜过他。所以如果这样来讲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，我们里面神的生命永远不能胜过魔鬼。主耶稣在地上，魔鬼不是试探主耶稣吗？主耶稣胜过他没有啊？对了，如果魔鬼还喊主耶稣怎么样，你来拜我，我把这一切都给你，天下的这些荣华都给你，因为原来是交给我的，你可以不听他的吗？你有自由意志吗？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不能推到他的身上，要怪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好不好？
认罪， 文是有几个字，英文好像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repent， 一个是 confession， 所以我就想问原文它是几个字。
好，那么我们就来查查这个字好不好啊，请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，3670，你猜猜这个字吧。那里就是承认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。所以认罪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嘛 ，confess。
但是那个 repent 呢 ？repent 好像是为过去的罪。
repent 这个意思就是悔，有悔改的意思在里头了，好不好？懊悔的意思在里头了。这个还不是认罪的问题了，不是 confess 啊。
哦。
那还不是，好
吧？
repent 那是有点悔改、懊悔的意思，好不好？
就是我们在就受洗啊或者决志的时候，我们都会 repent， 就是我们悔改了，是不是？
repent 这个字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如果有罪，我们一定要 confess， 就是说出我是什么罪来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。repent 就是说悔改的意思，悔改这个意思啊，有认罪的意思在里面。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下次不做了，因为我不可能下次不做，还会犯罪，好吧？所以应该是 confess。Confess my sin， 好吗？
那如果要是魔，我们要不要躲避，就是躲避魔鬼的试探？
好，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这是在这个圣经里是怎么讲呢？他说，就是约翰一书啊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我们在魔鬼会寻找的，那我们对于魔鬼的态度是什么态度，对不对？魔鬼的态度是什么态度？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要抵挡他啊，还不可以让步，不可以退步。那请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，
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
什么叫留地步啊？就是他进一步你就退一步，你不要给他留地步，他要进你就不让他进，不要给他留地步啊。留地步就是说，那我让一下你，那个不能让的啊，这是一处。第二处，请你读新约的雅各书，也是第四章。第七节，新约的雅各书，第四章的第七节。
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不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
啊，你看这里就是说要抵挡魔鬼吧，他一定会逃跑。你就奉主的名抵挡他，奉主的名抵挡他，他一定要逃跑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不要给他留地步，你不要退让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啊，你怕他什么？你有神的生命嘛，你里面有圣灵啊，如果他来试探你了，你就向主祷告，你说主，他来试探我了，我奉你的名抵挡他，我不接受这一个。好了，你抵挡他，他就必然离开你逃跑，因为你是奉主的名啊。所以主耶稣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，所以听到主的名他们都害怕了，撒旦都要害怕，不要给他留地步， 这两个就是我们要站稳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说一定要站稳了，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我们就能把它打败，好不好？
但圣经好像也讲，他说要我们要逃避一些就是试探的那些、
那么我们读一处吧，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，
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好了，我们要逃避那个私欲啊，那就是我们里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倾向犯罪的，我们要逃避哦。好，因此我们说逃避就是不要给他意思说今天有的基督徒很软弱，容易上当，对不对？容易受他的试探，那么我们要逃避就是我个人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要坚定，不要受他的影响。那么就是说撒旦要试探我，我就走远一点，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？
不是，他有时候人家有一些环境，就是你就是能够引诱你去犯罪的那些环境呢，或者什么，你就去逃避它，就不要去。
对，那么这个环境，这个还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拣选哦，你说对不对？如果提摩太有一个少年人的私欲，他就会去选那个环境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说罗马书13章，你还可以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，对不对？你还自己要去安排，好不好？这就不行了。好，当然有很多环境我们要逃避，我们不能接受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交通没有？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基础真理，就讲到罪这一方面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怎么胜过罪？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你的思想，好不好？天天怎么思念？你如果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你首先自己，就在神的面前，你的思想要天天想到属灵的事情，好吧？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还是请你做个祷告。
行，
好。